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昭王复国，就在吴国军队在楚都郢城疯狂的奸淫掳掠、焚烧宗庙之时，与吴国相邻的越国趁虚而入，派兵偷袭了吴国边境的部分城池。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数，使长期统帅大军驻扎于楚国寻欢作乐的阖闾、孙武、伍子胥等受到了极大震动，速调国内部分留守部队进行拦截和阻击。此时吴国在郢都的占领者尚未意识到他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重大的危机已经悄然来临了。当楚国国都呈现之际，出逃的楚国大夫及分管外交事务的申包胥几经周折，秘密潜入秦国，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秦王派兵援楚。由500乘战车组成的秦国志愿军，在秦公子子仆、子虎两位将军的率领下，越过黄河，杀气腾腾地向楚国的吴军扑来。抢先回国的申包胥和楚昭王秘密接上了头，并以昭王的手谕悄悄收拾楚国的残兵败将，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接应秦军。两军会合后，楚军在前，秦军断后，寻找吴军决战。当得知秦军已进入楚境并开始抗吴援楚的情报后，抱着楚昭王的母亲伯嬴正在床上狂翻跟头的阖闾立即命令孙武、伍子胥亲自派选部分精锐出城迎敌。此时吴军将士在几个月顽鸡斗狗的腐败糜烂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当初伐楚拔营时的战斗力，双方刚一交手就被赶上来的楚秦联军一举击溃，吴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自此再也没有充足的力气和勇气与气势正兴的楚秦联军交战了。根据新的形势，吴军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为了战略防御。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吴军主力对外作战连连失利之时，先锋官傅盖领着他的嫡系部队悄悄地返回了吴国，发动政变，称起王来。吕和闻听大惊，只好率部分将士回国平叛。虽然傅盖的叛乱很快被阖闾平定，但由于留守楚国的部队已所剩无几，加之吴军自入楚之后，如清代史家高士奇所言，仁义不施，意淫穷毒，致使楚随扰败，父兄子弟怨无于骨髓，争气而逐之。也就是说，由于吴军在郢都无恶不作，渐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楚国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楚军人数倍增，战斗力加强，并在秦国救援军的帮助下，开始由全线溃败转为了战略进攻，逐渐形成了对楚都郢城的包围态势。面对楚秦联军强大的压力和步步紧逼，无论是伍子胥还是孙武都意识到吴国已陷入了政治与外交的困境之中，要想长期占领统治楚国已不可能，如将楚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前景极其渺茫。于是阖闾根据国内外的情况，果断下令伐楚远征军留守部队在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实施战略大撤退，以保存吴国的军事实力，稳住国内的政治局面。孙武、伍子胥得令之后，深觉所剩残兵败将，脑子里所想都是女人，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了女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再继续坚持下去已不可能。于是二人决定接阖闾的命令，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部队撤退，凡楚国的库存宝玉全部装载运回，同时拿出主要精力将万余家楚人全部迁往吴境，以充实吴国空虚之地。经过前前后后几个月的忙碌，驻守在吴国远征军的余部和万家楚国百姓安全进入吴境。吴时撤退，昭王从随国都城一个地洞里钻出来，擦去了满脸的尘土，在随同侍卫的搀扶下，怀着悲壮复杂的心情，踉踉跄跄地回到楚国，是为昭王11年（公元前505年）10月。 郢都经过吴师的蹂躏毁坏，已是残破不堪，根本无法居住。于是昭王下令迁都，到今荆州江宁县之地另建新都，仍然称之为郢，已是不忘祖宗奠基的大业，永记先辈们的功绩。后人为了区别此郢与彼郢的关系，又称之为灾郢。据《楚简墨书》和《楚契铭文》载，楚王多次在灾郢会见国宾，族正灾郢为首都。在荆门包山二号墓所出土的竹简上，既有五处称郢的地方，灾郢是主要的一处。昭王迁都之后，下令封赏护国保主的有功之臣，其妹于敏在与危难中背过自己的忠谏产生爱情，昭王当即许与婚配，并命钟氏为乐隐。那个扛着鸡翅之典逃出宫，一路奔往云梦泽躲避的大夫蒙古也携典回到了郢都。鸡翅之典的抢救与保护，使百官有章可循，诸事有法可依，对楚国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次蒙古同在受封之列，但这次国破家亡的灾难，使蒙古对世事有了新的看法，无意仕进，随辞官别赏，到乡间隐居去了。一场拔屋摧城、国破家亡的危机总算过去了，宗庙复出，山河依旧，整个楚国虽疮痍未复，但仍作为一个庞然大物，雄踞于长江中游。对楚国的变故与昭王本人，著名史家班固做了这样的评价：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嚎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立，逐走吴师，昭王反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古有所谓：善师者不臣，善臣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善亡者不死，善死者不僵之语。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的楚国，自迁入江都灾郢后，凤凰涅槃，渐渐从危亡的大难中复苏。几年后国力渐充，踏上了民族复兴之路，一路凯歌高奏，在日后长达220年左右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楚文化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公元前489年，吴伐楚，楚旧臣昭王进驻城父都师，魏咎一病不起，卒于军中，妻子熊章继为王，是为惠王。惠王即立，楚师乃回国。此时的楚国威名易著，浮现泱泱大国气象，但对外的方针政策却大为收敛，一改往日咄咄逼人或盛气凌人的架势，更没有楚庄王跑到周天子门前问鼎之轻重的狂妄荒唐之举了。在楚惠王励精图治下，国内民众得到安宁，于国外树立一个并不招惹是非的良好形象。经历了摧堤毁岸的惊涛骇浪和血雨腥风浸染的楚国，于惨痛深重的教训中真正成熟起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沉稳平和，坚强而有气度。惠王11年，公元前478年，楚国公孙朝率楚师一举攻灭陈国，继其他制县。这个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颠三倒四、随风而倒的陈国，从此永劫不复了。惠王13年，公元前476年，楚公东夷，又名年，春秋时代结束，历史进入更加纷乱的战国时期。惠王42年，公元前447年，楚师攻灭了反复无常并一度与吴国通好的蔡国，楚国再次得以向东北方向拓展势力。惠王44年，公元前445年，楚灭杞。杞原是夏夷民组成的一个小国，原在河南杞县，受到周边势力特别是来自楚国的挤压，屡屡向北迁都，后来竟跑到了今山东五莲县西南之地建国立都。历史上流传的成语故事“杞人忧天”就是这个民族的杰作。想不到天没塌下来，来自南方荆蛮之地的楚国军队却像洪水一样滚滚而来，顷刻之间将风雨飘摇的小小杞都泡成了黄汤。 幽天的杞人们成了汤中之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份儿了。此时楚国版图北部已抵达了泗水流域，逼近了齐鲁，达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为解除后顾之忧，楚国与秦国结盟通好。惠王56年，公元前433年，已是老态龙钟、行将就木的楚惠王，突然听到随国国君曾侯乙去世的消息，悲不自胜，命人做宗仪一套，奠之于西阳。楚惠王为后世人类留下了一段知恩图报历史佳话的同时，也为解开曾国之谜埋下了一把关键性的钥匙。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